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大佛寺召集会议，八大派的当家人全都在场。没开会之前，窦尔敦按原计划行事，把刀斧手全叫上来，刹那之间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，把这客厅就包围了。来开会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为何故啊。有道是贼人胆虚，这燕国祥也在座，他一看脊梁沟有点发凉，但又一想，我所作所为远在登州，窦尔敦怎么能知道呢？那不可能啊，跟我毫无关系，我这何必的呢？想到这心放松了，鸭子腿拧着喝着茶水，观看下一步怎么发展。华文龙转身进屋，回师傅的话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窦尔敦一挥手，华文龙归座。能有三分钟，铁罗汉没说话，锐利的目光打量开会每个人，他的眼神扫过每张脸，那个人就一哆嗦，不敢跟窦尔敦碰眼光。特别是燕国祥，一看窦尔敦那眼睛怎么那么亮，好像眼睛会说话似的，吓得两腿发抖。三分钟过后，窦尔敦这才说话：各位，今天把大家请过来，共同商量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清理门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数月前咱们开过一次会，我在会上当众宣布有那么几条规定，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，那就是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奸盗邪淫。我想各位全都记得了。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们在座人当中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霸占民妻。各位啊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山东居然出现这种不孝之徒，应当怎么处置？因此今天开会头一项要清理门户。大伙一听，是吗？谁呀？是不知道啊，谁呀？没干过这个事儿的人，或者说手下没干过这种事儿的人，人家心里头有底；干过这事儿的人则不然。特别是燕国祥一听窦尔敦说完这话，就觉这个脑袋嗡嗡，脑袋大了八圈，头重脚轻，就冒了汗。不但他冒了汗了，他哥哥燕国顺也冒了汗了。燕国顺心说，坏了，总头领指的肯定是我兄弟，我常年打鱼在外，也风闻他竟干这种事，我也规劝他多次，他是恶习不改呀。因为是一奶同胞，我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没想传到总头领耳朵里了，看来这事够呛啊。就这哥俩是变毛变色。窦尔敦说完了，让石宽下去把鲁才带上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鲁才跟着来了，望屋一看，怎么这么多人，一个个脸阴沉着， 院里全是刀斧手，这鲁才就有点害怕。这石宽告诉他别怕别怕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听没有？现在看你的了，我师父是给你出气报仇。通过这么一说，他心里有点底了，紧往里走了几步，跪在窦尔敦面前：“总头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”起来，鲁才啊，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被害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别怕，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，大胆的说。这么一动员，鲁才啊这才鼓起勇气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哟，燕国祥这小子也在那坐着呢，他又有顾虑了。喂，豆都乐了。鲁才啊，难道你不冤？我冤吗？冤枉因何不讲啊？吞吞吐吐，这是何意？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。石宽也说，春宝也说，说呀，你怕什么？毕竟他是个男人。最后鲁才把腰板扒直了。好，那我就说一说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因为咱前面书都详细说了，不重复了。在座的人一听，人们把目光全都投向燕国祥和燕国顺，一个个是怒目横眉。燕国祥这小子如坐针毡呢，脖子都冒了汗呢，但这小子还真狡猾。他知道大祸临头了，但是不甘失败，这心里头盘算着：他妈这鲁才怎么跑到泰山来？谁把他鼓得来的？哎呀，你看官府不敢治我的罪，这窦尔敦可不管这套啊，这比衙门厉害的多得多呀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有主意了。我呀矢口否认，我就不认账，看窦尔敦能把我如之奈何。还没等窦尔敦问他呢，他先说话了，他噌的站起来了。总头领，各位，我说几句，请讲。是这个面前站这个人叫什么？叫鲁才，我没听说有这么个人啊。他是信口雌黄，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捉奸得要双，抓贼得要脏，光凭他空口这么一白话，这怎么能定得了案呢？望求总头领明察，无有此事，这是冤枉好人呢，这玩意儿。鲁才一看他不认账，有点发急了。这本来是那么回事吗？我挺大男人，我能胡编吗？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能血口喷人吗？燕国祥一听冷笑一声，我说：姓鲁的，这良心卖多钱一斤呢？你要害我，你还能讲良心吗？根本就没这事儿啊。你拿出真凭实据来。窦尔敦点了点头。鲁才啊，你妻子被抢，我有此事吗？
啊，都跟您说了，这还错得了吗？
好，带李春香。燕国祥听谁？李春香。哎呦，坏了，我听说李春香跑了，我还认为这看守不严，他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呢，怎么跑到泰山来了？
我就要了我的命了。
这小子脸都绿了都。正在这时，石宽把李春香还有他那姑姑带进房中。春香毕竟是个女人，哪见过这阵势，吓得是体如筛糠啊。还是她丈夫劝她，春香啊，别怕，一切总头领给咱做主，方才我都讲完了，燕国祥这小子矢口否认，你跟他当面对质，你把你被害的经过讲一讲，别害怕，总头领给咱做主。这一劝有效了，春香是进屋就哭啊，女人脸皮薄啊，这事怎么好出口，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不讲，他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不用深说，怎么一讲大伙全明白了。最后窦尔敦让他把胳膊献露出来让大家验伤，春香啊把俩胳膊撩起来挨个叫众人看，大伙一看青一块紫一块，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后来春香哭的都背过气去了，引起了公愤。还没等窦尔敦问呢，燕国祥这小子一拨了脑袋，冤枉冤枉，总头领各位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俩人，那个鲁才还有他这媳妇儿，都是我的渔户。什么是渔户呢？就是租用我家的船具和船只，靠着这个好维持生活。因为这鲁才欠了我们家的租子，我管他要钱他拒不交租子，这还不说，仇恨在心，反咬一口诬陷于我呀，他跑着来告我了，根本就没这事儿啊，求大家给做主，求总头领明察，他们两口子合成一气，这是陷害我，冤枉冤枉啊。这夫妻俩一听这怎么办，这不顶着牛了吗，我们说有这事儿，他说没这事儿，大伙儿有点犯难。窦尔敦往这一坐是稳如泰山，燕国祥你先别说这事儿，你觉得是冤枉吗？太冤了，总头领太冤了，无有此事。好吧，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儿，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过去你有没有这事儿？没有，我是一步俩脚印儿，光明磊落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缺德的事儿。大家都听清了，燕国祥说他没干过这事儿，我拿出点证据请大家过目。其实早准备好了，就是春宝取回了这些书面材料，窦尔敦从抽匣里取出来当众一举，各位请过目，挨个叫大伙看，传来传去，传到燕国顺手上。燕国顺这一看呢，这汗滴滴答答下来了，心说老二啊老二啊，你算交代了，我也不能保护你啊。没想到这个事情做的这么结实，人证物证全在，你不承认也不好使了，这是四邻八家给出的证据，都是苦主，都是被害人，年月日时什么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后头都摁着手眼呢，那能是瞎说吗？众人看罢之后一个个气的是咬牙切齿，畜生王八蛋人面兽心，总头领按门规处置他，处置他吧。窦尔敦冷笑一声，燕国祥 你还有何说？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儿？
我
这回不承认不行了。但是燕不祥这小子到了现在翻了脸了，他也豁出去了。
喂，道顿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们是登州派，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总头领，因为大势所趋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公推你做了山东总头领。我们是登州的，你管得着吗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我不服啊！他有一告，我还有一诉，干脆回登州府打官司去。哥，咱走。他说的倒轻巧，能出得了这个门吗？他刚一转身，华文龙站在他身边。哪儿去？ 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回登州府打官司去。哈哈哈
哈，门有门规，到官府打官司晚了，你给我老实一点。师傅，把他绑了吧。窦尔敦微微一点头，再看华文龙，上头一晃笔，当就这一脚正踢他小肚子上，把燕国祥疼得嗷的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。啊，别动！丁猛石宽过来，吧唧吧唧两只大脚把他踩住，拧胳膊把他捆上，勒得这小子嗷嗷直叫啊，
哥呀，快救我呀，哥呀。
燕国顺在那儿坐着，那脸跟外国鸡一样，一会儿白一会儿青，一会儿紫一会儿绿，没敢说话也没敢扎刺，眼睁睁瞅着华文龙等人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兄弟拎到院里去。窦尔敦吩咐一声，为了清理门户，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，开刀扎实。长刀的过来，手取刀落，咔嚓这一刀把狗头砍下。鲁才夫妻看得真儿切真，双双跪倒，多谢总头领，多谢总头领，总头领您算做了件好事，不但把我们给救了，把那一方的妇女姐妹也给救了。窦尔敦吩咐一声，把尸体拉出去扔在后山，血迹打扫干净了。窦尔敦锐利的目光落到燕国顺头上了。燕国顺这一叫他，燕国顺魂都飞了，赶紧欠身离座，扑通就跪下了，总头领饶命，总头领饶命，你可知罪？
是，我也算罪大恶极。
为什么？
哎，因为他是我兄弟，我兄弟做了坏事，我也受到株连，他罪大恶极，我自然也罪大恶极。
哼，胡说八道啊！我说燕国顺呐，你兄弟做这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说，知道不知道？我说良心话，有耳闻。
但是总头领啊，我常年在外打鱼，漂泊在江海之上，那么回来之后在处理本门户的事情，对他也管束不严，我也听到风言风语，一问他，他跟今儿个似的一问三不知，你说我查无实据，我怎么处置他呀？尤其嘛，他还是我亲兄弟，所以呢我也没认真追查，因此酿成大祸，我犯下失察之罪。
嗯，
这倒是真的，你窝藏包庇，外带失察，三罪归一，你说怎么处置你吧？
杀，把他也杀了，剪草除根。
两旁拿着绳索往上一冲，哎呀，可把燕国顺吓坏了，跪爬了几步到了窦尔敦近前，总头领饶命啊，总头领高抬贵手啊，千万留下我这条命吧，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，总头领饶命饶命。窦尔敦不发话，别人不敢下手，其他人推下去，燕头领你站起来。
我不敢，你饶了我才敢站起来。
饶你不死，
多谢总头领。
站都站不住，体如筛糠，一个劲儿的抖擞。燕国顺，姑且给你记大过一次，把你饶了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看来你不配做登州派的派主，把你降为副派主，你听见没有？
哎呀，多谢总头领关照，我感恩戴德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那么登州派还缺少一位当家的，我提赖九成到登州做当家的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在座的人热烈鼓掌拥护，同意赞成，这个提议太好了。赖九成也来开会来了，就在座位当中，真没想到窦尔敦能推举他做登州派的当家人。实质说起来，赖九成当初跟窦尔敦针锋相对，后来呢双方和好了，尽管和好了，可心里那疙瘩始终没有完全解开。窦尔敦呢想解开这个疙瘩，但是没机会。今天终于机会来了，利用清理门户的时间，把赖九成推举为登州派当家人，这是往高了拔他呀。他原来是北原派当家的，但是是副手，现在提升为一把手，那不一样。尤其登州那是个大地方，赖九成心中是无限感激啊，急忙站起来躬身施礼，总头领您看我行吗？大哥不必说了，只有您才能胜任此职，您就不必客气了。
那好吧，那我也就愧领了。
赖九成心满意足，那疙瘩彻底解开了。相反的，对窦尔敦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窦尔敦转脸问燕国顺，我说你觉得这种安排合理吗？
合理，太合理了。
按理说我连个副头领我都不配呀、啊、今天总头领高抬贵手，还我给我留点脸面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既然你愿意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之后窦尔敦再三强调门户的规矩，要求各头领一体遵守执行，大家一致点头同意。吃完了晚饭，众人还没等离开呢，事儿又来了。要知什么事儿，咱们且听下回。